花木兰和太平侯赶奔金钱山，于大鹏吩咐一声，来啊，亮全队迎接。
老三，我跟老二跟他们打过交道，你还没有。我希望你说话办事讲点礼貌，不行捅娄子，听见没？
大哥您放心，我听您的，您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。
为什么于大鹏嘱咐田广龙这番话呢？因为这三寨主性如烈火，目中无人，
他是不服气，心说我大哥二哥白活，连个小小的马童都打不过，丢人现眼，还答应保大隋，门都没有。我们反大隋还反不过来呢，冲什么保他？
但是他要拗不过他大哥二哥，别看是山贼，军令如山，他得听这俩人的，但是他肚子里头不服气。闲言少叙，于大鹏率领500军兵亮队迎接，等到山口一看，可不是嘛，就两个人两匹马，前边的就是那马童花木立，后边是个大胖子黑面的老头，不用问，真是肯定太平侯了。于大鹏马往前提，报万当兄，花将军您来了啊，来了，正要进宝山讨扰。哎呀，哪里话来，我请都请不来。后面那位老将军啊，这就是我们侯爷韩钦豹。于大鹏甩凳下马，他一下马，别人也从马上跳起来了，抢步起身来到太平侯马前，躬身施礼，我等参见侯爷。太平侯到这阵儿也得端着点架子。
嗯，免礼。你叫什么来着？
于大鹏。
你呢？
金兆雄。
你呢？
田广龙啊。
哦，这名都挺好听。
我说于寨主，给老夫写信是你写的吗？
是。
这不是我们爷俩来了吗？你打算怎么谈，说个明白吧。
侯爷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。不管怎么说，远来者为客，您得到我山上坐一会儿，哪怕喝口水呢，也聊表寸心。来啊，把道路闪开，请侯爷上山。
韩钦豹心里说话，这就离着归位不远了。
走吧，捏着鼻子催着马，
跟着进了金钱山。左一道山口，右一道山口，左一道寨门，右一道寨门，最后来到分赃厅。有人把马匹接过去，就拴在院里的槽头上。寨主们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把他们二人接进大厅，然后让太平侯居中而坐，花木兰暗箭站在他身后，几位寨主在两旁相陪。有的喽喽兵把沏好的水给倒上，然后退出去。于大鹏一笑，
侯爷，罪民斗胆把您请到壁山，为什么呢？
就因为谈一谈降隋的事情。这不花小将军在场吗？昨天我们二人约定了，可是我回来之后召集全山的弟兄开了一次会，我把这个意思跟弟兄们说了，
还真不错，
绝大多数的人愿意弃暗投明保朝廷，可也有一部分弟兄不同意的。同意的这帮弟兄有点担心，恐怕朝廷说话不算数，暂时把我们收下了， 等我们放下武器之后，翻过来再收拾我们，那阵儿我们就追悔不及了。所以弟兄们提出要求，你们带兵的主将跟大家见见面，当众说道说道，大伙听一听，这才能放心。只要你们说的好，弟兄们相信了，这件事儿就算定下来了。我们哥几个没说的，都同意保朝廷了。那么侯爷，既然您来了，您先歇一会儿，一会儿呢我就集合，您当众跟大家讲一讲，不知侯爷意下如何？
好啊，好好好，于大夫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
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吗？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呢。你们要保着朝廷，去打突厥，去立功，那早晚还愁当官吗？扒掉了贼皮，有多好啊！不然的话，你本身为贼，顶庄都臭800里，也被乡亲们小看了，对不对？
是，侯爷说的是。那你就集合人吧，老夫就跟大家讲讲。
是，
老三，集合人去。
哎，
田广龙大步流星来在外面，命值班的楼兵敲钟，咚咚咚咚，敲七下，紧急集合。除了值班的，离不开的，不参加。愚者的大部分都来到院里头，黑压压的，足有能1-2000人呢、院里站不下，外头山坡上也是人，一个个瞪着眼睛在这听着。这时三寨主到大厅送信，大哥，人都来齐了。
侯爷，您看什么时候您跟大伙讲讲？
现在就讲啊！说着，众人陪着太平侯来到院里。太平侯一看，我的天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我呀，得好好跟大伙讲讲。话是开心锁，人家穆立说的一点都不假。这些亡命徒要给国家效力，那在两军阵前可得立了大功了。那时候，我的腰板也就硬起来了，想到这是得找个合适的地方给这么多人讲话，最好站个高地方，可没有。后来有人给出个主意，搬了一张8仙桌，哎，周着他上了桌子。太平侯还从来没当着这么多人说过话，他一紧张，舔着大肚子，把拳头抡起来了，咔吧，桌子腿压折了，把这侯爷整个给摔下去了，摔的刚一声，好像没冒了泡，可把花木兰吓坏了。侯爷，侯爷，哎呦，我这桌子怎么这么不结实？木兰心说：不怪桌子不结实，怪你这坨太大了，你使那么大劲儿干什么？又换了一张桌子，太平侯二次上桌子，心就没底儿了。魏松说话以前，他瞅这桌子能不能踩他架，结果把词儿还忘了。弟兄们，他就问我，哎，穆立啊，我应该讲什么来着？嘿，花木兰一听，没词儿啊，他讲什么都不知道。再看太平侯汗珠子也下来了。穆立啊，来的时候我没说吗？这两天肚子也不好，我头也疼，这些着急吧，还没词儿了。尤其刚才摔这下子，把词儿都摔没了。我看你替我讲得了。花木兰心说呀，你早就没词儿，替就替吧。就这样让侯爷在旁边坐着歇着。
花木兰上了桌子了。
楼若冰一看，呵，这漂亮小伙儿，他干什么的？当什么官？
听说他是个马童
啊！啊，马童，
马童能给咱们讲话吗？你看看，你侯爷的新夫人呢，那代表侯爷讲话。
停了，停了，
听你的，听人家，你白活什么？你
别说话，别说话。
院里一片寂静，花木兰是朗朗有词，把程颢厉害的道理都讲了。大致的意思他是说，我们这次来没有恶意，就欢迎弟兄们走正路，弃暗投明，保朝廷，去攻打突厥，保国为家。你们占山为王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，也可能有些人被屈含冤，被逼上这条路的。我是深表同情啊，但是不管为什么，食身于贼，好说不好听。这回机会来了，大家能把突厥国给打退，把咱们大隋给保住，就立下不世之功。因为大家是英雄，我们爱惜大家，来请大家来的。花木兰真能说呀，说的还是那么回事，叫人听着还得劲儿。讲完之后，喽啰兵是一致鼓掌，看这意思，绝大多数的是同了意了。就在这时，三寨主田广龙喵一嗓子蹦出来了，妈，弟兄们，别听他穷白话，我说一句。大寨主和二寨主一看就是一个。于大鹏心说，老三呐、啊，你怎么是这么个人？我就怕你捅娄子，事先都跟你打过招呼，结果怎么样？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你真把娄子给捅了。这可是大寨主就想瞪眼睛压服他，被二寨主金兆雄给拦住了。大哥，想你的瓜不甜了、啊、老三不服，就叫他说一说，不然的话早晚也得鼓包。所以大寨主就没拦着，就看田广龙气势汹汹来到花木兰近前，把脸扬起来了。哎，姓花的，你下来，我有话问你。花木兰也撂到这手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三言两语就能拍板吗？人多了心不齐，什么人都有，因此也有思想准备。花木兰很从容的飘身从八仙桌上跳起来，来到三寨主近前。您就是三寨主，你不用问这个。你管我三寨主五寨主呢？我问你，你叫花木丽吗？
对。
你真是个马童吗？
啊，这还假得了吗？你不信问我们侯爷。
哼，即使你是个马童，也是个特殊的人物。且不管你官居何职，我问你点事儿吧。你把我们都收编了，到长城外头去打仗，打胜了行，我们当了官了，打败了怎么办？你赔呀、啊、我们的归宿怎么办？这不是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听你摆了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五心，从打我这说，我就不同意。弟兄们，有不同意的站到我身后。你看这个人，什么人都有啊，原来就有一部分不乐意的，听三寨主这么一说，哇，就有好几百。这人这一分开，有些动摇的呢，这个动摇的这些人都是墙上的草，哪头封硬随哪头。他一看呀，过去那么些人，
我也到那边凉快凉快去得了。一会儿过去仨，一会儿过去五个呀，越来人越多，越来人越多，结果有绝大多数不同意投降，就剩下六七百人没动。这些人是坚定要弃暗投明的。
山寨主一看是心满意足啊，
太平侯看见没，人心难违背，我的弟兄们都不同意怎么办，就剩下那几百人，你愿意拉着你就拉走，你不愿意拉着就给我留下，你看怎么样。花木兰一看着火腾就上来，心说这小子可够歹毒的，我刚焖好了一锅饭，他掀开盖花给扔把土，这纯粹是破坏我的好事啊。木兰一想，赶紧得采取措施，不然这六七百人也保不住，连于大鹏、金兆雄都需改变主意。木兰冷笑了一声，三寨主，可惜咱们见面甚晚，我跟大寨主、二寨主打交道的时候你没露面，我可没预防的有这一手。你家大寨主已经跟我表态了，说得很清楚，愿意弃暗投明。从刚才的形势上看，绝大多数弟兄也愿意。是你半截腰插了一杠子，用威胁的口气把大伙给镇住了。我想弟兄们不是出于真心，人往高处走，谁不累走正路啊？跟着你占山为王有什么好处？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。老百姓一听见你们，都吓得望迎而逃啊！弟兄们，现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不能错过呀！如果你们不跟随朝廷继续在这为非作歹，你们就成了千古的罪人了。我相信弟兄们知道，在离这脚下不到200米，突厥人正在杀人放火，侵犯我们国土，占领我们的城镇，杀戮我们的父老乡亲们。大敌当前，难道我们就袖手不管不成？现在我们要保国为家，有什么不好啊？不但说为朝廷立了功，老百姓也无不称颂啊。弟兄们，有愿意弃暗投明的，我们欢迎，我们老侯爷双手欢迎。弟兄们，请大家归队吧。叫花木兰这一说不要紧，有些人又动摇了，一听是这么回事，当贼干什么？我当初为什么？还不是为了吃口饭吗？从心里往外说，不乐意当贼呀。要那样的话，我还回去得了。有几个一带头的往回一来，三五成群，呼啦呼啦呼啦呼啦，又回来七八百。你想想，这座金钱山总共才2000多人，有那么六七百人愿意保朝廷的，再加上回来这些人，超过1000，也就是超过多半数了。三寨主田广龙就沉不住气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花木立呀，花木立，你凭着2行伶俐齿，3寸不烂舌，你跑到我们金钱山来卧底来了，你这是拆我们哥几个的台，砸我们的饭锅，本寨岂能与你善罢甘休，我拼了。这家说着话奔兵刃架子，一伸手抄起一条齐眉棍来，奔花木兰就来了。太平侯在椅子上坐着一看，哎，完了，打起来喽！怕什么来什么呢？木立啊，木立！ 花木兰扭回身告诉太平侯，侯爷沉住气，别怕，有我呢。你看还得像哄小孩似的，还得安慰他。木兰一转身奔三寨主，妈，三寨主你想干什么？我打死你！三寨主，打得死打不死你说了不算，比武这东西不能一厢情愿。三寨主，我很赞成你这个人直出直入，火爆性子，我很喜欢你这脾气。咱俩这么办行不行？当众咱比比武，你要把我赢了，那你随便打，你不但打我，看见没，后边坐那老胖头你也随便揍。太平侯一听，心说花木兰，你这赌赌的啊，把我给搁在里边了，啊，随便揍我受得了？他这心可没底儿了。木兰接着说，可是你要赢不了我，三寨主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这好嘞，我要赢不了你，我就随着我大哥二哥他们愿意怎么地我跟着，我也保驾随朝跟着你去打突厥。花木兰一转身，于寨主、金寨主，你们二位听见没啊？听见了。花木兰面对大众，弟兄们，你们三寨主说的话你们听见没？都听见了。三寨主请吧，但愿你说话算数，那才是大将军的本色，你来吧。三寨主跳起来，揉揉揉，一连打了七棍，踢了三脚，还发了十二拳，也没打着花木兰，甚至花木兰连手都没还呢。三寨主就一愣，哎，姓花的，你怎么不还手？三寨主，我不是不还手，我先看看你的武艺如何。刚才我初步这么一看呢，你是不在饭桶之上，也不在饭桶之下，正好是饭桶。就你这两下在我的面前，连十个照面都过不去，你信不信？什么？十个照面过不去？对，如果打上十个照面，我就算数。你那棍子能沾到我衣裳边，我算数。我们两个人，你爱怎么打怎么打，小辈你都把牛吹死了，哪